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21号，公元2014年3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受虐后获释藏人政治犯果西洛桑过世，三名藏人遭控分裂获判重刑，5年后才曝光。15届西藵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为自焚者制定悼念议案后正式闭幕。达赖喇嘛向数百名印度大学生发表慈悲演说。习近平访欧前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领导提及西藏问题。美国第一夫人呼吁中共尊重普世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和平抗议中共而遭捕的藏人政治犯果西洛桑在监牢中遭受酷刑折磨，奄奄一息时，中共为推卸责任而将他释放。果西洛桑返家后情况未能好转，最终于本月19号不幸过世。西藏安多玛曲县藏人果西洛桑于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之际，带领当地民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于2010年5月遭中共拘捕，稍后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13年11月底，果西洛桑被提前释放后，亲友们才发现他在中共监牢中遭受的非人折磨和毒打几乎已经将他致残。入狱前身体健康的他被释放时瘦骨伶仃，中共当局是为了推脱相关责任才通知家属前来领人。当时果西洛桑根本无法说话，站立也必须要靠2个人扶住，在前往附近各县进行治疗后病情没有好转，最终于本月19号过世。目前居住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前藏人政治犯拉姆加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表示，
果西洛桑是个考生学习个学个个但参谋个去做经历对吧啦，那各种说弄烧烧焦虑。
本月19号半夜约12点钟洛桑去世，当时他双手合十但没有说出任何话，他的妻儿和弟弟都在身边。据介绍，洛桑的遗体将会于本月24号在当地进行火化。果西洛桑终年43岁，是西藏玛曲县阿万仓乡吉擦部落人，身后留下母亲达尔卓、40岁的妻子达瑞和一对分别为18和15岁的儿女。此外，本月16号在西藏阿坝县自焚的格德寺僧人洛桑华旦已经牺牲的消息传出境外。据悉，他于昨天21号中午牺牲。西藏人民议会也在今天闭幕的第7次会议上为洛桑华旦制定了悼念决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唐嘎昂乡三名藏人被中共当局以分裂国家为罪名判处了5年至12年不等徒刑，在被关押5年后，他们遭捕判刑的消息才被外界获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西藏下河县唐嘎昂乡藏人仁增次人、宁家姐、扎西次人3人于5年前遭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判刑，但在当局的严密管控下，这一消息一直未被外界获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3名被捕藏人是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人，据说中共当局以反对中共统治和分裂国家为罪名，对仁增次仁、宁家杰和扎西次仁分别判处了12年、5年和7年不等的徒刑，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和平示威活动， 才遭到当局的拘捕、酷刑折磨及判刑。次仁措姆继续表示，其中藏人仁增次仁在2008年4月份遭到下河县公安人员的拘捕后，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在2009年4月9号被当局判刑12年，而宁佳杰已经刑满，但我们还没有获得他是否被释放的情况。据了解，藏人政治犯仁增次仁的妻子名字叫卓嘎措，育有两个孩子，目前卓嘎措正在面临着独自抚养孩子、工作不稳定、生活困难等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在为日前自焚牺牲的西藏阿坝格德寺僧人洛桑华旦制定了悼念决议案后正式闭幕。
主角甲基把空警在接了以上话剧学习党空警能力对接了。
从本月11号开始举行的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于今天3月22号最后一天的议程中，就3月16号在西藏安都阿坝县为抗议中共治藏政策而自焚牺牲的洛桑华旦制定了悼念议案，并向他的家属表达慰问，同时祈祷境内外藏人早日相聚。议会也表示，3月16号中共新华社报道了发生在西藏泽库县的另一起自焚事件，但目前仍未获得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况。此外，本次以预算为主的议会会议也在经过审核后批准了藏人行政中央提出的2014年和2015年财政预算。
从都国主为高了两个国都的决定出家的团队国主的重要人从都主都为高了两个国都的决定出家。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致闭幕词时指出，此次议会会议从制定悼念自焚藏人的议案开始，又以悼念议案结束，这证明了西藏境内的状况有多么严峻。边巴次仁指出，有人质疑西藏人民议会制定悼念自焚藏人的决议以及内阁嘎夏举行为自焚者祈祷的法会都是在鼓舞自焚的继续，这不是事实。这些境内同胞为了西藏抗争，连自己的宝贵生命都愿意付出，境外的藏人们当然要纪念他们，将他们的真实诉求介绍给世界，这是流亡藏人们的职责。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还在今天的闭幕仪式中指出，中共当局千方百计地试图诱导境内同胞在境内外藏人间挑拨离间，而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藏人都没有接受中共的洗脑，所以希望境内同胞们在今后也能够不受中共的欺骗。有关此次议会对凶天问题制定的决议方面，边巴次仁强调说，凶天组织成员威胁、恐吓、毒打甚至残酷杀害流亡藏人僧俗的情况，不论是时间、地点还是成凶者和受害者的姓名以及该组织成员与中共官方的密切关系等等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些资料在近期内进行整理后也将翻译成各种文字，帮助年轻藏人和世界民众认清凶天的真面目，防止他破坏西藏的共同事业。最后，在议长边巴次仁的宣布下，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正式闭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新德里各大学的500多名学生阐释了道德与慈悲理念。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目前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弘法的达赖喇嘛尊者 今天3月22号上午，在当地泰姬陵酒店中，向来自首都各知名大学的500多名学生发表了慈悲演说。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度大学生们表示，地球上发生的种种苦难都是由人类自己的行为而造成的，大家应该从充满暴力战乱的20世纪中汲取教训，努力创建一个和平的21世纪。
So you have the sort of ability, or no, I think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达赖喇嘛指出，年轻的一代人有能力也有机会来将世界创建得更美好。尊者说，这里的美好并不仅仅指物质，而是指和平安康、充满慈悲的世界，一个大家都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对他人的利益进行关注，自己也会获得自信、诚信，让自己的一生都非常透明，带来真正的友谊。尊者进行了约20分钟的演讲后，接受了台下大学生们的提问。整个问答活动进行了约1个小时。今天下午，尊者又接受了印度各大媒体的专访，并继续向信众们传授佛法。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联盟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两个权益组织于本月21号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欧盟领导人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今天3月22号开始对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展开访问，期间还将前往欧盟总部同相关官员会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人权组织国际人权联盟于昨天3月21号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隆佩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官员在同习近平进行会晤时提及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促使中共改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声明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当局加强管控西藏和新疆地区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也经常被任意逮捕、拘留和遭受强迫失踪等。因此，呼吁中共取消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包括对互联网的封锁、记者和博客作者的骚扰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共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等人尽早恢复藏中对话，解决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访华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于昨天3月21号呼吁中共当局尊重普世人权，包括言论和宗教自由。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从本周四开始正式对中国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之前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表示，米歇尔此次访华行程以教育为主，但在昨天，米歇尔于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向在座的中美学生发表演讲时表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个人有生俱来的权利。米歇尔呼吁中共政府改善其政策，尊重普世人权，其中包括言论及宗教自由。同时，米歇尔在演讲中暗示中共当局应该开放网络。他说，技术的力量打开世界，让我们接触以前根本难以想象的思想和创新。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ie 的嘞。